周末好，我是鲁南，从美国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文学禁区专题节目。这次的节目内容还是继续选读余杰的著作《我无罪》《刘晓波传》，我们接着选读书的第三章《天安门学运的黑手》中的第三节，从旁观劝退到坚守广场。很多著名知识分子以导师自居，在家中坐等学生上门征求意见，刘晓波却主动找学生领袖交换意见。他对运动本身的关切超过对自己名望的维护。5月6日，他去北大找到学生领袖之一的冯崇德。冯崇德回忆说，一个青年教师模样的人在门口等我，他说他叫刘晓波，是北师大讲师。刘晓波刚从美国回来，听说我是北高联主席，希望同我交流一下看法。见他口气很谦卑，我很不好意思，告诉他我刚刚辞职。这时刘晓波一愣，然后轻轻的不知道说些什么，转身就走了。这一次沟通未获成功。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，知识分子与学生领袖之间如何建立信任关系，是八九民运悬而未决的一大症结。5月7日，刘晓波起草了一封呼吁书，题为《我们的要求：校园内的自由论坛》。首先，他指出前一阶段的学生运动的不足之处，如口号过多而行动过少，目标民主而程序手段非民主，不会利用法律的手段来推进民主，目标过高，摇摆性过大等。其次，他呼吁展开一系列校园民主活动，如在校园内开辟自由论坛，校方支援学生自治会的工作，校方与教师和学生展开对话会，学生和教师评估校领导的工作，教师成立中国民主化研讨小组等。他将这份呼吁书贴在北师大院内的报刊栏中，希望征集教师签名，但第二天便被撕掉了。赵子阳前几天发表5四讲话之后，学生纷纷复课，然而赵子阳倡议的疏导对话，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，从热点问题做起搞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，遭到李鹏等人的阻挠、抵制、破坏，政府拿不出实际行动来取信于民，双方的冲突仍然一触即发。1989年5月13日下午4点多，北京13所高校的300多名爵士学生在2000多名学生的护送下来到天安门广场。5点40分宣布爵士开始，爵士请愿团随即成立，由此学生运动卷入第二个高潮。学生计划趁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期间占据天安门广场，向中共当局施压。5月13日中午，周铎来到刘晓波家，说统战部晚上要开一个座谈会，邀请刘晓波和乌尔开西参加。这次会议有统战部官员、学生代表、共青团代表和知识分子代表等60多人参加。中央书记处书记、统战部部长严明富在会上提出，希望在5月15日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时，学生撤离广场。与会的学生领袖王超华回忆说，当时他和刘晓波的发言最硬，直接提出平反动乱的要求。周铎回忆说，严明富看到刘晓波来开会，脸色为之一黑，刘晓波对严明富的印象却非常好，我觉得他是共产党内难得的，既开明又有一种宽容、谦卑情怀的干部。他认为不管跟学生对话采取什么形式，不管派什么级别的人出来， 都是共产党执政以来第一次坐下来，在民众自发的政治要求的压力下展开对话，这是一个好的开端。刘晓波在发言中指出，政府要肯定这是一次爱国民主运动，改正426社论的错误定调，绝食学生应该在15日前撤出广场，不应影响中苏两国首脑的会晤。他强调，学生必须学会妥协和让步，以获得党和政府内的开明派的同情和支持。对于刘晓波最后的几句话，严明福笑着说，晓波，你不要太透明，点到为止。学生代表要求现场直播这场座谈，却未获同意。严明富也不敢就否定426社论给出明确答复，最终谈判未能达成结果，会议拖延到次日凌晨两三点才结束。统战部派车送周多和刘晓波回家，车开出去后没多远，刘晓波说，不行，我还得回广场。后来刘晓波埋怨周多，要是那天晚上大家不耗在统战部，去广场劝说学生撤离，是有可能成功的。天还没有亮，刘晓波在广场上目睹学生轰走教委主任李铁映、北京市委书记李希明和市长陈希同，学生和当局的对立越发尖锐。刘晓波踏上一个平板车，对学生发表演讲，劝说学生撤离广场，不要让仇恨的阴影笼罩广场和心灵，回到校园去，扎扎实实推进校园民主。学生根本听不进去，有人高喊，黑马变成绵羊了，胆小鬼滚下去。如此尴尬的场面在其演讲中还是第一次出现。凌晨5点，刘晓波又累又饿，乘坐22路公共汽车回家。在车上他灰心丧气，决定不再参与学生运动，立刻着手办理再次前往美国的出境卡。到家之后，他接到美国朋友的电话，朋友看到美国新闻媒体对这次失败演讲的报道，好心地对他说，晓波，你是冒着风险回国的，说话要慎重，总不能没让政府抓却让学生轰回美国吧。这句话激起了他的斗志，我知道自己扮演的角色的难度，但我有自信演好。中国只有一个刘晓波，他不可重复。在家中休息了几个小时，刘晓波应敏琦之邀，到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参加沟通学运信息的会议。参加会议的有王军涛、陈子明、敏琦、郑业夫、吴稼祥、王润生、陈小平、郑棣等人。王润生宣读了一份知识界的声明，刘晓波提出不同意见，认为完全是共产党意识形态化的语言，沿用解放以来劳动人民、人民万岁等陈词滥调。王军涛提议让刘晓波修改，但刘晓波拒绝，决定不参加知识分子的组织和宣言。他在发言中说，现在学生们已经非常看不起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了，如果再坐以论道、指手画脚，我们就将失去学生们的信任，要想参与就和学生们在一起。开完会后，刘晓波回家睡觉，到了下午4点多，有学生敲开门，气喘吁吁地说，刘老师，吴尔开西让我来叫你马上去广场，帮助他将绝食的学生撤出去。刘晓波立即与那个学生一起直奔广场，几经劝说，就连北师大的学生都不肯撤离。到了傍晚，刘晓波放弃了劝学生停止绝食的念头，理性和情感的较量，情感胜利了。他开始为学生们张罗生活用品，并为围观群众发表演讲。他的演讲让学生们掉泪，他们用大白布做成标语，上面写着，刘晓波老师，我们感谢你。 至此，广场上悲壮的就义气氛和献身精神笼罩着刘晓波，他失去了理性判断能力，决心和绝食学生同生共死。正如深谙群众心理学的法国学者古斯塔夫·勒庞所说，对一种强烈的信仰的执迷，就像磁铁能将金属屑聚拢来构成规则的曲线一样神奇。群众运动的魔力，刘晓波也未能免疫。傍晚时分，严家琪、包尊信、刘在富、李红林、李陀、苏小康、戴晴、李泽厚、文元凯、麦天书、于浩成、苏伟等12名作家和学者到广场劝说学生撤离，并发表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。由于学生并无严密的组织与统一的领导，劝说者也缺乏足够的权威，绝食学生没有接受劝告。绝食进行到第二天，刘晓波对绝食学生说，绝食可以，流食还是应该吃。大家放心，按照国际惯例，一般政府会在绝食72个小时之后出来对话。大家听了，开始盼望72个小时的到来。72个小时到了，政府方面毫无动静，他很郁闷，又说，连南非这样的国家也不至于这样啊。那时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，曼德拉被关在监狱里，不过南非政府在国际国内压力下已经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谈判。面对中国政府的冷血僵硬，刘晓波情不自禁地骂娘了，他妈的，这政府也太不像话了。大家都学他的语气取乐。在与89学运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中，刘晓波的声望和资历不如作为旁观者有中国萨哈洛夫之誉的方励之，在知识界的人脉和组织能力不如包尊信等人，社会经验和政治敏感度不如苏小康等人，更没有陈子明、王军涛与党内开明派的联络管道。他只是年仅34岁、没有任何背景的大学教师，他在学运中发挥的作用不断提升，是因为他身体力行，与学生打成一片，并在广场上坚守到最后一刻。此时在当局方面，以李鹏为首的强硬派抬头，以赵子阳为代表的开明派失势，邓小平等元老决定使用武力镇压。在学生和民众方面，天安门广场成立指挥部，但领导层走马灯似的更换，谁的声音大，鼓动性强，就按谁的意见办，和平结束学运的希望愈发渺茫。5月16日晚，刘晓波第一次去学运之声广播站演讲，当人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可能被无限放大时，其自我膨胀就不可抑制地出现了。当时刘晓波的心态就是如此，也许全中国、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，在今天、在此刻，有一个叫做刘晓波的人在天安门广场上演讲。我的心通通的跳，嘴巴有一些不听使唤，脸肯定涨红了。如果能看见，我的眼睛一定瞪得大大的，放着兴奋的光。我说出自己姓名时的那种特殊的快感，令我终身难忘。5月17日，学生绝食进入第四天，有学生昏倒，情况愈发危急。市民和学生发起百万人大游行，知识界发表了将矛头指向邓小平的517宣言。刘晓波就不同意这份文件，认为将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在策略上是重大失误。5月17日下午，邓小平在家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，决定实行武力镇压，拒绝执行戒严令的赵子阳下台已成定局。晚间，赵子阳到广场看望学生，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公共场合露面。19日，李鹏主持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， 宣布从20日起在北京实施戒严。在戒严令的刺激下，学生运动进入第三个高潮。此后数天，刘晓波是少数一直坚守在广场上的知识分子之一。5月23日早上，几个学生来找刘晓波帮忙修改一份倡议书，他重启炉灶写了一份，这份题目为《我们的建议》，署名为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的文件，由高鑫用打字机打成蜡纸，作为北师大绝食团通讯油印散发，传遍广场和北京各高校。这份文件被官方定为指导学潮发展的纲领性文件。在这份建议中，有一条是追究关闭《世界经济导报》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的法律责任。江泽民正是以关闭导报的决断获得老人帮的信任，升任中共总书记。刘晓波的这一建议让90年代大权在握的江泽民恨之入骨，这也是刘晓波多年以来受到当局严厉监控的原因之一。5月27日，吴尔开西找到刘晓波，一起去参加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。该会议主要讨论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。冯崇德在回忆录中说，刘晓波提出设立人民发言人的建议。刘晓波说，中国需要瓦文萨，依靠其英雄凝聚作用形成民间制衡力量，并推举吴尔开西出任人民发言人。柴玲在回忆录中写道，在午饭的时候，会议的焦点转移了，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刘晓波提议让吴尔开西做运动的发言人。我和冯崇德都被这个建议震惊了，尤其考虑到吴尔开西展现出来的个人领导方式。在这次会议上，大家就是否撤离广场举手表决，撤离广场的建议获得一致通过。但是作为广场总指挥的柴玲回广场之后，受李路的影响改变主意。我认为我没有经过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投票就同意从广场撤退，是犯了一个错误。我领着学生发过誓，我们将坚守民主的立场。作为总指挥，我对那些把信任托付给我的人有责任，如果不给学生投票的机会就顺从了这个草率撤退的决定，就会践踏这个运动努力希望实现的同样民主原则。当时人人都在谈论民主和追求民主，但每个人对民主的本质理解却存在巨大差异。广场上的绝大多数学生投票留在天安门广场上，柴玲宣布继续坚守，广场指挥部也退出联席会，最后一次和平撤离广场的机会丧失了。四，发动四君子绝食。5月29日上午，刘晓波与吴尔开西一起到人大附中院内的中国文化书院开联席会，会议讨论整顿广场的秩序和宣传，然而会议本身乱成一锅粥，一个人的发言还没说完就被另一个人打断。刘晓波在发言中说，王丹、吴尔开西等学生领袖应该马上准备一个对自身进行反思的材料，着重找出学生方面的失误，并在广场向学生们公布。他还提出是否可以考虑在广场进行一次民主选举，以确立大家公认的广场指挥部，但这些意见未能得到采纳。会议快结束时，刘晓波对王军涛说，这会议开得无聊，什么也解决不了，不如去绝食。王军涛说，绝食又能怎样？一句无意中脱口而出的话让刘晓波抓到一根救命稻草，广场上学生士气低落，但劝又劝不走。北京学生已很少，大部分都是外地学生，既然撤不下来，就要有新的兴奋点，就应该有人站出来，站出来的唯一方式就是绝食。 回到家中，刘晓波主意已定，坐下来写绝食宣言。妻子催他去睡觉，他躺在床上无法安睡。后来他回忆说，那天晚上当我经过复杂的内心挣扎而决定义无反顾的绝食之后，顿感一种生命的升华。仅从此次运动的角度想，我的这一决定使我有了充足的理由去蔑视其他的知识分子，甚至蔑视5月13日那次大规模的群众绝食，因为我是在禁言令发布之后的白色恐怖下采取行动的，而且不是以安全感极强的群体行为，而是以风险极大的个体行为。从超现实的角度看，我的选择颇有耶稣殉难的色彩，不仅是为民族，更像是为人类。我仿佛看到十字架上的鲜血永远呼唤着人类的良知。从自我实现的层次上看，我以绝食完成了自己的理论，沉入人类悲剧的最底层，获得一次性的自我肯定，赎回我曾犯下的全部罪恶。死会使我的生命澄清圣明，它是一道闪电，刺破有虚无构成的漫漫黑暗。从这段独白中发现，刘晓波的思想渊源博杂而复杂，基督教的原罪意识，尼采的超人哲学，存在主义的向死而生，以及他的自恋和自我超越的纠结。在撰写绝食宣言的过程中，刘晓波感到一个人分量不够，需要找其他人参与。那是许多著名知识分子逐渐淡出学运，为自己安排后路，可选择的支持者已不多。他第一个便给周铎打电话，周铎一开始不同意，表示次日再面谈。5月30日，刘晓波和周铎同去文化书院开联席会，在会场外两人讨论绝食之事。刘晓波说，你如果不去，我一个人也要去。周铎说，既然如此，我就舍命陪君子吧。然后两人到会场宣布绝食决定，在场的人只有陈小平和乌尔开西表示无条件支持。下午3点，刘晓波来到周铎家，两人分工起草绝食宣言，他们还找到师大周报的前主编高新加入，但还得有更著名的人物参与才能振奋人心。刘晓波想到了歌手侯德健。刘晓波与侯德健于1986年相识，其中还有一段英雄不打不相识的轶闻。侯德健在《货头子正传》中写道，认识晓波是因为他公开批评我，说我是背着最传统的知识分子包袱，怎么能搞得好最需要轻松的流行歌曲。经朋友介绍后，他很惊讶我对他批评的赞赏及感谢，也为他不知道像《酒干倘卖无》等词曲也是我做的而表示了他片面批评的歉意。从此以后，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。那天侯德健正在香港参加民主歌声献中华演唱会，正好半夜给刘晓波打来电话。刘晓波问候侯德健参不参加绝食，侯德健说，我这么瘦，要绝食身体受不了，我们回去再说吧。侯德健回来的时候，刘晓波和乌尔开西、周铎、高新一起去机场迎接。刘晓波给侯德健看《62绝食宣言》初稿，侯德健很受感动，同意参加绝食。听众朋友，刚才选读的是余杰的著作《我无罪》，刘晓波传，书由台湾的时报出版社出版。自由亚洲电台的文学禁区专题节目这次就播送到这里，我是鲁南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个周末再会。